新闻相机保洁从华南地区一路过来的雷雨包，现在已经到了台湾的上空，现在台湾要高度警戒，中央气象局也发布警报了，接下来会有豪大雨的特报，现在在花莲，现在台中已经有灾害产生。那这个雷雨包为什么让大家这样的惊恐？我们现在看到它经过广东的时候，已经对广东造成极大的一个灾害，有人讲说这是广东百年以来最可怕的一个水患，现在甚至有些的城镇已经对外失去的联络，甚至有些城镇有被灭村之余，这个为什么一个雷雨包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而这个雷雨包在接下来两天对台湾又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呢？好，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在台湾首位的资深媒体人张永轩，永轩你好，
大家好。
好，第二是美岛电视报总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大家晚安。
好，第四位是我们特别介绍气象专家郑哲胜，
大家好。
好，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吕一峰，
大家好。
好，第二位是桃园市议员黄进平，
大家平安。
一峰，我们刚刚讲是这个从华南地区一路来的这个雷雨包，现在已经到了台湾上空，现在已经高度的警戒，因为这个会对台湾造成伤害吗？没有想到它整个从东边来的，第一波居然从东边的时候已经造成灾害了。
对，其实在刚刚呢，我们录影之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在五点左右就开始连续的一个地震？
又地震了。
对，又地震，而且这地震是三四次，而且呢，他们的浅层是非常浅，大概就10公里左右而已。所以大家觉得说，怎么地震又来了？那现在除了地震之外呢，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雷雨包也到台湾了，在花东地方了。其实，宝杰哥，你看这个，不管是黄的、红的，这个都是雷雨包，这雷雨包一路从广东过来之后呢，大概明天后天恐怕会对台湾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因为在广东那边其实已经让他们发生了一件大概是百年来难得一次的大豪雨。
好，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在广东有多么可怕。
对，
这个雷雨包，你想说雷雨包就雷雨包，没什么了不起，这个雷雨包你看，这个雷雨包比他们的台风、比他们的飓风还来得恐怖，而且他们现在带来的雨量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他已经有几个村落对外已经完全失去联络，失去联络，现在大家担心有灭村之余。
对，其实大家看过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在广东，广东你看那个画面了，整个这样子风雨打下来之后，大家觉得说现在到底是台风还是雷雨包？这个画面看下去，那个有一个旗帜，整个都快被拉直了。
哎、台风还可怕吗？
对啊，这个感觉，而且
它只是一个雷雨包。
如果你把声音开下去，你真的会吓死，因为是整个好像在刮台风一样。然后另外来看的话，很多的车辆根本就抵挡不住，现在马路就已经变成停车场了，所有的车辆啊就全部被卡在一起了，反正你根本停不了，直接就被冲走。另外来讲的话，还有过去
广东的雨水这么湍急，这是马路，
对，这马路。然后另外这个是文峰塔，文峰塔过去来讲都是一个观光景点嘛，可是文峰塔现在来讲的一二三楼都不见了，因为都被水下去了，
它水深三层楼，
对，水深三层楼。然后另外来讲的话，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地方最可怕的就是韶关，韶关那边的话有6个村镇，其中有一个村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联系上面，对，因为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啊，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都还是在市区。市区的话，它的基础建设相对是比较结构比较好的，所以你顶多看到的就是马路变成河，但是房子还在。可是呢，韶关这个地方，
难怪大家这么紧张，是哎，这个雷雨包一路的过来，从华南过来，它现在已经在广东造成这么大灾害。代表这个雷雨包很强的，
这雷雨包真的是非常强。然后还记不记得，其实4月18号就上礼拜四的时候，台湾也是一瞬间下暴雨之后呢，你出去外面看，白天变黑夜。所以其实，在广东那个地方哦，它的天空是变成什么样？天有异象，变成整个绿色的。然后呢，整个绿色之后呢，就开始狂风暴雨。那狂风暴雨是你根本就是来不及跑的。
难怪我看到媒体上面写说，它是一秒入夜，
对，一秒入夜。然后呢，它在里面啊，广东在50条河里面有30条河都超越了警戒线。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它雨下完之后啊，你会以为说刚刚好就结束了吧？雨下完之后大家可以喘口气嘛。这个画面，雨下完之后呢，其实那个大的上面的雨量啊，直接从上流冲下来之后，路跟桥就不见了，
垮了，
一瞬间就垮掉了。然后呢，这个雨冲到了他们的高铁车厢，高铁车厢里面也是直接有水渗进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一般民众讲说算了，高铁不要去搭，不要去搭，你开车出去。结果呢，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小雨，所以呢，他们现在在里面呢，还要把垃圾桶变成雨水桶，拿过来来乘雨。那最可怕是说，这个东西你还有是有车顶挡一下也就算了，这个画面，大家是在苦中作乐啊！这个阿伯剩下一个头，可是呢，他慢慢的移动，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骑着电动车出门的，骑电动车出门，最后呢是遇到这一种，竟然是一瞬间 雨就淹到了他的头部，所以呢，他舍不得放他的电动车继续牵着走。
好，导播，我们看到这张图是，这是中国的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预报图刚刚讲，你看到这个深蓝色已经非常恐怖了，这个底下这个更可怕，这个是大概在250公里到400公里之间，那就是这一条。要慢慢往台湾过来了。
对，这一条其实在那边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你这个里面哦，这个猪肝红的话，它的雨量是多少？250毫米高400毫米啊。所以这一条在当地，在广东，在韶关那边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害了。一开始大家去广东，
难怪说它现在已经很多的村落
对
变成平地了。
广东韶关雨下的非常大，雨下非常大的时候，其实外面哦，你大家看到的时候，要进去韶关之前看到说，天哪、啊！怎么变成一个湖啊？你根本没有看到道路了。然后呢，这个暴雨之后呢，后来大家想到奇怪，打电话联络不到家人，然后呢，一直有人打电话去找救援队出去。最后的情况之下，是用他们的空拍机去看。宝哥，你知道吗？他韶关是沿着河的，所以呢，这一条原本这里都是住人的，那这里都是住人，为什么现在都没有房子？因为雨下的太大，所以它整个、
哦、雨这么大，这个地方是土石坍塌，土石坍塌下来以后。那这些房子怎么办？
对，这个地方就是江湾镇，所以大家就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很害怕、啊。你这里原本应该是有楼房的，应该是有人住的地方，结果整个摊下来
之后都没了，
都没了。然后呢，大家大陆网友就说，我爸妈他们的电话还是打不通，两个晚上都没睡好了，因为家乡一切都安好。然后很多人就一直问说，天哪、啊，怎么一个镇就没了？然后这个雨包呢，其实一瞬间呢，让4月18号的时候一秒入夜。
好，那刚才讲的，他现在就是这个。广东来的这个，它是一个弓形的螃蟹，
对，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雷雨包。这个雷雨包，刚刚讲这些都是雷雨的在里面。这个慢慢，它就像的一个刀一样，慢慢缓过一样的过来以后，会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你刚刚讲的，它是过来的恐怖在于说，它的天地之间瞬间变色。
对，一夜一秒入夜，那一秒入夜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有一个地方，它是在这个广东的一个野生动物园。它野生动物园呢，是所有的动物都在外面，然后自己有一人一区嘛，对不对？你不可能有一些动物它不会聚在一起，可是一秒入夜的情况之下，动物对天有异象是非常敏感的。这个画面我们一看到真的非常可怕，你很少看到有这个斑马跑的跟巨马一样快，因为一秒入夜，然后再加上雷电，
吓死了
啊！大家都吓死了。然后还有那个长颈鹿，你一般来讲你也看到它就是慢慢的在走，结果一秒入夜的情况之下，长颈鹿全部拔足狂奔，所以大家就知道说雷雨包对他们的动物造成多大的惊吓。
好，那我们现在也要关注到我们现在东部真的已经接连碰到地震，现在又大雷雨。导播，我们看现在很多的苏花公路这边很多的交通又中断。
对，
导播，我们看到画面是。很多的地方山崩在持续的进行中。
对，其实我们看到所谓的螃蟹就是雷雨包聚集在一起，然后你把它拉下来之后变成一条线，而从这个广东的地方呢已经把它拉过来到这里。其实花东现在来讲就是在螃蟹，就是在雷雨包的聚集地方。我们之前花了很大的力量，好不容易把这一条线仁和段赶快给疏通了，现在雨下下来之后呢又塌房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个交通尤其铁路这地方已经又没有机又没办法通行了。
好，纪明刚刚讲到的这个雷雨包，它的威力，它的整个所有的危害比我想象来的更可怕。广东碰到百年来最可怕的一个水患，而且这个水患里面刚才讲它夹杂着雷雨。这个什么，这是广州塔，等我们看到画面，广州塔一个小时接连6次，那个闪电啪啪啪啪一直打下去。
这个是上礼拜六4月20号晚上7点到8点，广州著名的地标小蛮腰，就是广州塔，它上面有引雷针。那有民众就拍到，在一个小时之内哦，这个不断的接引这样的一个闪电，啪啪啪啪啪，总共6次啊！这个景象看了让人家觉得说，哇塞，
吓死人了。
对。雷电都被引到了这个广州塔的上方的引雷针，你看到没有？民众还在这个影片上面附注这样的1、2、3、4、5、6，总共6次，一个小时之内。所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强对流跟雷雨包的这个天气，在广州不只是广州啦，在广东清远、肇庆、惠州、韶关，还有包括这个广州的这个地方，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这个雷雨包，还有强对流以及大豪雨，有些地方啊，甚至下到了这个300到400多了这个毫米啊。累积雨量降这么多，一下子你在广东的这个地方，尤其是你看在广州的机场，飞机要坠落啊，不、要降落的时候，
怎么 landing 呢？
landing 的时候呢，它就开始不稳定，以至于有这个旅客就在这个机舱里面拍下来，那时候要降落之前啊，那个整个摇晃的这个幅度啊，一开始连两名空姐在送餐的时候，或者是推那个要贩卖东西，他就坐下来之后，旅客开始拼命的尖叫，拼命的叫啊，还在那夹杂着一些脏话，然后就开始整个机舱哦剧烈的摇晃， 让旅客一下子都吓死了。
好，这边我们从2012年的时候，当时就注意到气候暖化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刚才讲过，说如果超过6°C的话，这个地球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可你发现，当时正负2°C等于6°C的这些里面讲的故事，一个一个上演了。没有想到一个雷雨暴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更没有想到刚刚讲的杜拜。杜拜照讲，哎，杜拜、阿联酋这个地方它都是沙漠，而这些沙漠居然既造成了豪大雨，造成豪大雨更可怕的是，它的飞机都不能起飞了。
重点是，宝杰哥，除了在中东杜拜地区这些这个豪大雨之外，你有没有想过，他们那个地方因为这个降雨不是常态，中东是干燥的地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排水系统，
没有排水，
所以他们你要知道他们的年平均雨量是多少，94.7毫米，这是在杜拜当地了。结果从4月16号以来，一直下到4月20、21号啊。几乎有人讲说连续2天就下完了这个一年的好一年的这个雨量100多毫米，甚至在他们那个杜拜地区的一个叫爱因斯的地方还测到256毫米，所以94，
你平常94毫米
一年哦，
就你一天变成256
哦，一年994，然后一天下了256，那这比例不是很悬殊，也难怪在杜拜到处积水。
所以现在刚刚讲阿联酋一个初步的统计。他们现在已经有造成20个人死亡了。
对，当地在杜拜的就造成4个人死亡，然后在这个旁边的阿曼呢、啊，也造成至少超过16到18个人的这个死亡跟失联。所以这些都是他们恶劣天气造成。你看到这个杜拜作为全球
在中东
地区啊，你看那个强风豪雨这样子整个侵袭。在杜拜是全球第二繁忙的机场，至少有5家国际级的航空公司是以那边为枢纽。结果你看到全部的洪水造成那边到处积水，飞机也没办法下降，入境开始管制，只接受说目的地是杜拜的旅客，不接受从那边转机。所以台湾有很多要飞欧洲的航线啊，它是以杜拜为转机的，全部都大乱，你就只能在桃园国际机场开始去取消这个航班，或者是退机票，所以都造成很多的不方便。但没办法，你看当这个豪雨不停下来之后呢，全部都是这个水乡泽国，把这个杜拜地区啊淹成一片。尤其杜拜是什么豪车的天堂、
啊、
超跑的天堂、
欸、他们连警车都超跑、欸、
是管你是这个玛莎拉蒂还是兰宝基尼、哦、
在他们的路上，
结果路上你看到没有，超跑天堂变成什么
泡水车、
泡水车抛锚地狱，一下子豪车变成烙车啊、哦、我们台语这样讲。所以 有民众还说啊，这个把这个车门一打开全部都是黄泥啊。
这个是真的吗？
这是超跑里面的这个
超跑里面全部都是泥巴，
他们还以为说被泥巴封车了。那甚至有人啊，这个坐在劳斯莱斯的这个里面啊，他们本来是坐劳斯莱斯，开着那个水淹的好大，几乎淹了整个半个车身，搭劳斯莱斯变成搭船，这不是很讽刺吗？甚至有游客到这个杜拜去玩，他们没有地方避难哦，他们只能往高处跑。高处跑就是什么？杜拜有很多的 shopping mall 购物中心，他们就搭那个电扶梯上去，全部都避在那边。所以一场这个豪雨也造成杜拜地区、中东地区、阿联酋那边啊，1949年上个世纪以来，总共75年来最大的降雨量，许多地方全部都淹成一片，像水乡泽国一样。
好，这是刚刚讲的，从华南地区来的这个雷雨包，现在已经到了台湾。台湾要高度警戒吗？这个对台湾来讲会造成可怕的一个灾害吗？我没有想到，哎、欸，在广东怎么那么可怕？一个雷雨包进去以后，百年最严重的水患。
的确，广东的它的汛期啊，等于说提早了。一般梅雨季节应该是在5月、6月才开始，
5月才入梅。
那现在才4月20，而且这个封面系统我们看起来它的长相就很像梅雨的系统，梅雨系统它的尾巴就在广东那边、啊，所以你看今天早上，昨天这两天在广东它那个。大量的这个不管是薄线或者雷雨包，这个几乎就是在梅雨季节产生的那种中尺度对流系统，在那边下了非常大的雨，所以让那边大雨成灾，还有强的阵风。
可是以前的梅雨有这么严重吗？那个梅雨那个广州塔，哎，广州塔一个小时打了6次的闪电。
以前是没有这么严重，
以前没有这么严重，
对，没有错。现在因为气候暖化，所以说这个。大气里面，所以呢，含水分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的话，它的雷雨包就会越来越强。那如果看今天早上，今天下午我们在花莲这边的这个降雨的状况，它其实是封面还没有到，封面在北边，那它只在封面前面的这个雷雨包就让东部地区下了很大的雨。那其实台湾西部地区才是明天开始才是真正这个雷雨包要影响我们的这个时间。
西部明天开始。
对，西边是从明天，因为今天的雷雨包它都在外海集结。
对。
集结的话。
现在还在集结。
还没下来。那只是说在广东沿海华南这边在集结。如果我们看这个。
那等一下。那如果我在西半部的话， 那是什么？那是在双北、桃园、新竹、苗栗，还是它会到南部呢？
它是从北到南，
从北到南
整条线的。
你说整个西部都跑不了？
对，没有错。因为本来春天的封面啊，本来是很快过去就只有北部影响，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梅雨的封面已经提早开始产生了这个现象，所以是它从北到南，而且会滞留在台湾地区一个礼拜，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非常注意。
好，那你先帮我们带来这个是这个水
的天气图，
天气图
是。
这个天气图你刚刚讲的这个都会到了台湾，
对，
台湾了以后刚刚讲的这个会影响多久呢？就这个潮线吗？
对，这个封面你可以看到它从日本南边一直延伸到经过这个琉球群岛到台湾的北部，然后一直到广东这边。本来在昨天的时候它是在广东的北面这边，所以这广东这边广西这边都在下雷雨包，而且它这个是你看到这个红白红蓝红蓝，这是滞留封面，
滞留，
它是滞留在
停在台湾，
对，它没有在动。像这个蓝色的，它是很快会走掉，所以说它可能到时候会分成两段。我们如果看后面的这个预测图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是明天、后天，然后礼拜五、礼拜六这四张图，它前面这一段会快速过去断开，可是后面这一段会留在这边，然后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又补上来，又跟它接上线了，所以又变成一个滞留，整条变成一个滞留封面。
从明天礼拜二开始，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都有。
是，的确，而且它的影响时间应该就是说，明天、后天是中北部会受到它的影响，可是从然后它断掉之后，从后半段周末的时候是中南部受到它影响最大，尤其是南部地区如果我们看这个，这个是欧洲模式做的一个预测，它的这个雷雨资料，这也是一样。明天下午，
这是礼拜二，
对，礼拜二，这礼拜三，明天礼拜三的下午，这是礼拜五、礼拜六，明天开始，它的这个系统开始压下来了，所以看到这个都是它的这个闪电都是雷雨，它开始进来，
所以是从嘉义以北，应该讲从台南，
对，
台南嘉义以北都有，
都会有进来影响，然后加上明天后天这个影响，然后到了后半段周末的时候是换成南部，你看到北部这个是空下来了。换成中南部开始继续影响，因为它整个吹的是西南风，因为它那个封面等于说原来是从北边压下来的时候，最后断开那个，它会有个稍微有个空档，就是礼拜三、礼拜四可能有个空档，可礼拜五、礼拜六它继续补充水汽，然后又接上线了，然后就变成一个很强的雷雨包，尤其是雷雨包这个封面系统，它的前缘是最强的，它可能会有薄线，
对，
都可能产生在台湾西部地区，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等闲视之这个封面系统。
可是现在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台湾干旱。我们也希望有一场雨来解决台湾的渴。现在这个东西它会带来大量的雨吗？
没有错，它会带来雨。那就是说看它是不是会下在石门水库。现在目前就是石门水库，还有西部地区，宝山水库这个地方。如果说它在那边可以停留时间稍微长一点，你可以看到北部地区好像时间没有很长，到周末之后就稍微短了。可是，在一二三的话，在礼拜二、礼拜三的话，它如果能够下很大的雨，像上个礼拜四，
对，
一个小时就下了70，台北地区啊，如果它可以维持这种70-80下在水库上面，对水库绝对是不无小补。
另外，我不解的是，你说，在华南这些大雷雨就算了，我没有想到连杜拜，刚刚讲杜拜、阿曼、阿联酋全部大下大雨，
这个是非常特殊少见的。那个沙漠地区的话，本来是。中年少女对干旱的，
他说一年90公里，
对，
一天下了254公里，
254，对，台湾这个我们当然平常如果说午后雷阵雨还有这种梅雨季，有的时候会下到100-200，200以上就是好大雨了。那杜拜能够下到这个样子，这种表示天气是整个气候极端天气在每个世界每个地方都可能产生。
那为什么觉得好像每年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可怕？今年来的更凶更急，
对，因为我们的气温没有低下来啊，这个
气温没有低下来，
对，因为现在是今年像今天4月20号是这个世界地球日，世界地球日的话，再讲大家做环保，如果不做环保，继续排碳的话，就是可能会在每个地方产生这种状况。
对，当然现代人来讲，你缺不了水，你也缺不了电，可是最近真的所有的停电、所有的断电都在桃园，现在小人国都断电了。
的确啊，我们要水也要电哈。但可是，在桃园市啊，从16号以来啊，5天停了8次电，
5天停8次，
7个区，桃园13个区啊，7个区都已经超过桃园市一半的这个行政区了，都停电，所以轮流每个区这样停电啊，每一个地方都有理由，桃园人都快抓狂了，都讲说桃园市民不是
国民吗？可他说你们不要在键盘上面做酸民啊，现在整个台电用这么多的人力，大家都很拼命啊，
是。 我们桃园人也很拼命，很拼命努力生活，努力工作赚钱，大家都希望能够一起共体时间。可是才四月，然后就轮流这样子，每一区的突然停电，造成店家很多地方社区大楼都开始有民众跟我们抱怨说，那我们是不是以后要去买发电机放在家里面常备自用，以防跳电断电？有的民众就在讲说，哎呦，是不是因为台积电没来桃园，所以这样子整桃园啊？什么话都有哎，虽然。这个经济部的这个脸书，你刚刚讲啊，最于说啊，你们不要这样子又划三 C 啊，又骂台电。我们没有不是说台电，而是你们的能源结构到底怎么样？一下子说是这个沿海，一下子又说哦，这个是这个什么馈线跳脱。哎，问题是我们每年
都今天是树枝，
对，今天是修树枝。小人国不是今天才有修树枝哎。那过往每年我们问过小人国跟当地的龙潭区公所都经常有修树枝哎，修树枝为什么今天小人国早上我们才在讲桃园不会今天又断电吧？今天我们还在讨论说桃园会不会醒来，大家民众问的第一件事会不会停电，才讲完中午龙潭小人国停电，那明天早上不要再讲了，讲了又不知道哪一区停电，好像仿佛中了这个这个咒语一样。
你说桃园人现在每天早上要问的第一件事情，今天会停电吗？
今天轮到哪一区？还是会全桃园，所以变成要这样子吗？现在才四月中哎，还没到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就已经搞成这样子，人心惶惶，也难怪大家就会很抱怨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申请国赔？
而且你今天讲到说小人国这个停电让你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是那是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
是
这么空旷的地方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那里是龙潭区的高原里，那高原旁边有这个宏基的渴望园区，那里算是一个高地，那。附近都很空旷，没有什么民宅，顶多旁边有一个市府前几年新盖好的一个这个龙潭茶文化园区。那小人国就是一个游乐区，突然说什么修树枝修到压到了这个电线断电了，那小人国整个停电，所以当下有很多这个校外教学的这个游客小朋友在那边都不知道怎么办啦、啊。哦，进去小人国玩好好的，结果一下子至少一个小时以上都不能玩那些游乐设施，这就造成当地莫名其妙。我们也问当地的这个里长。里长也说，我也没碰过这种奇怪的事，以前也都曾经碰过高原里要修树枝，
对，
但修树枝都没出过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不觉得很巧吗？
而且你觉得很好很妙的是，五天八次停电，五天八次停电的理由都不一样。
对，新屋停电有沿海，然后这个刚开始青埔大园那边的这个停电的时候说馈线跳脱，然后轮到平镇停电的时候啊，那边有这个铁路地下化和一些工程，那轮到龙潭停电的时候就说修树枝，所以每次都有他的理由，我们也都觉得很瞎。到底桃园停电是我们该死还是我们活该倒霉？
好，宇轩，干了，今天台电的总经理本来周末说我不干了。可今天说，在所有的压力下，我要继续做下去。继续下去说，你们不要再这么指责我们了。好，那我们就直接简单了，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现在的停电断电都比以前好，效果都比以前好。好，好像大家错怪，可是大家错，我只做了一个最简单的，而且这不是我们做到，这是维基百科。如果你有意见，去找维基百科。哎，从2017年、2021、2021、2022，现在台湾这几年来所有的大断电，什么叫大断电？就是上百万户以上的大断电，都是你蔡英文。
所以，宝哥，你讲了一个重点了。我们讲哦，大家到底台湾缺不缺电？其实我们把历朝历任的总统拿出来比较就知道了。你仔细看，2017年到2022年，也就是这四次，我们讲大停电。因为各位啊，592万户、462万户、100万、549万户，请问一下，都在谁任内？通通蔡英文任内。那你再往回推，马政府也没有到最少。各位啊，15年哎，从2002年之后，15年再也没有大断电，就蔡英文接手，马上大断电。所以各位，代表什么问题？能源政策出了问题吗？那蔡英文一直跟我们讲说，能源政策要用什么能源政策？就是从我们开始要所谓的非核家园，要开始用绿电开始了嘛。
可是今天我刚刚讲的。今天台电的总经理王耀廷就讲啊，他讲这个一听，你换掉1000个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啊。
所以王耀廷讲出来一个大实话，各位请问一下，换掉1000个他都没有办法解决，代表什么问题？代表这是结构性的问题，代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问题嘛？我就没有电，不然你要我怎么生出来？他能不能直接这样讲？不能，所以他用很隐晦的方式跟各位讲。所以各位，他说换了再多人，他说我们没有委会想好线路，我可以道歉，但你不要让我。天天道歉，
可他今天又道歉了
啊！对，宝德哥，那我问一下，是谁让他道歉了嘛？就是因为能源政策让他根本没有这个电，
而且你讲
道歉了嘛？
你现在我觉得很妙，是民进党很少说，这么努力，从这个院长，从各种努力，逼着王耀廷，你非要继续连任不可，你不可以跟我辞职。我心想说，为什么民进党花这么大力气？我听你讲，我才知道说，搞了半天， 现在台电搞不好只有这么一个专家，搞不好其他人都不懂。哎，现在的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以前跟电一点关系都没有。
宝林哥，为什么一定要王耀廷这个总经理作证？我跟各位直接讲白话文，曾文生就是一个电力大草包。为什么讲到他电力大草包？来，各位，我念给你他的出身背景。他当过国会助理，当过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当过新辅会的
文宣部主任。
哎，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呢，是因为陈菊提拔呢，才最后莫名其妙跑到这个当时的经发局局长。我请问一下啦，你去看一下他的学历啊，从头到尾，各位，土木工程。就是经济部轻浮，为什么呢？完全跟电力没有关系。所以你仔细看哦，今天曾文生在记者会上，他唯一提到有关的问题，其实对电力他根本不懂，但他很懂一件事情。宝林哥，文宣负不负责什么的？
吵架
媒体，所以他骂媒体说：“哦喂，你这个媒体，我跟你讲，要照顺序来，你有礼貌些好不好？让发言人没恭维，他要给你提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记者就是积极想要举手提问，就曾文生马上破口大骂。所以你仔细看到，
所以他只会骂人，
他只会骂人，
所以他只能千方百计要把王耀廷留下来。如果王耀廷不留下来，台电就出大事了。
因为王耀廷哦，这个人哦非常厉害。为什么？他是从成大，我们讲电机系相关电力工程学的毕业，所以他是从台电基层一路干到总经理。有没有看到什么电机工程学会的理事、台电的企业联会的理事？他其实还有一些基层的干部，比如说他是从一路。
而且你看他为什么每天可以跑三点半？为什么可以这样的瞧来瞧去，十个锅子五个盖，还让他可以运作？哎，你看吧，他以前当过台中区的营业处长，当过配电处处长。
宝林讲个重点了，为什么可以把不缺电这个神话持续维持至少到520之前？因为就是有我们讲的王耀廷这个人在帮民进党跑三点半，如果没有这个人会怎么样？全部大崩盘，当然得把他留下来。
而且我觉得最更妙的是，哎，你今天是告诉我不缺电，可是王耀廷的这一句话摆明就缺电。
对，所以王耀廷，各位还记不记得他刚刚稍早的时候，我跟你介绍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换1000个我都救不了。他这一句话更绝，他说各位，你觉得我不会急吗？等等，宝杰哥，我请问一下，什么样的状况才会急？就是电不够，要整天跑三点半才会很急吗？他说，而且你看，电厂设备都是5年、10年以上的规划，起码要这样才会完整。那你现在等于是说什么电不够的时候再来骂台电，怎么不准备来得及吗？
所以真正等到电不够再来骂台电。
对，
那为什么电不够？
对，电不够为什么？网友你说你不要怪能源政策啦，是因为这个政策严党，当然他还是要帮蔡政府擦脂抹粉一下。但我各位问一下，请问这8年来蔡政府这8年到底是谁国会是多数，谁可以阻挡政策？
最早去挡天然气3阶的是谁？是民进党。去挡核四的谁？民进党。后来谁把那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火力发电给停掉的？这个所谓的深澳也是你民进党啊。
对，所以各位，王耀廷他说有人在阻挡，那不好意思，这8年来能够阻挡的，通通都是民进党。所以你仔细看看，他讲了这么通篇的文章，最主要目的是什么？他原本想要让杠，他的意思说这个东西我真的撑不下去，每天这样跑三点半，如果最后真的停电的话，算在我头上，我1世1民全毁掉。
所以董事长，善战者无战功，无勇名。现在台电跟我吹嘘说，我每天派这么多人，派这么多人就代表你一开始的台电的电力政策就有问题嘛？而且今天做这个动作也太微妙了吧！
我觉得这个不是台电的电力政策，是台湾的电力政策有根本性的结构问题，这跟台电确实没有关系。台电是咨询单位啊，它只是一个发电厂而已啊，还有它输配电的系统，它能做什么？真正的大方向是谁决定的嘛？是民进党的政策决定的今天的结果嘛？那今天你讲的一句话有道理啊，这个叫做烂摊子嘛。那烂摊子最后交给谁来处理啊？
赖清德。
赖清德处理嘛，因为我在半年前就已经听到很多次的，很多从外界我们的高层的朋友传出来，我们蔡英文总统一句口头禅啊，哎呀，反正呢过了520以后啊，就跟我没关系的。他的心理上就是心态上，就是觉得说520以后不是他的事。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你知道吧？你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我们的电力是有结构性的不足的问题，对不对？结果我们经济部长有没有承认过？
没有，
给你保证没问题，不会缺电，是不是这样保证的？
对，
到今天还是一样，
还保证不缺电，
死鸭子嘴硬。怎么会这种事情呢？这是公开说谎嘛？那王美花那个人是会公开说谎的人呢？我看起来不像。我看他很善良，他是公务员出身嘛，他为什么一定要就每天都真的也说瞎话呢？为什么曾文生一定要去跟记者吵架呢？这个是什么呀？无奈，你知道吗？因为他词穷，他没有底气嘛。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他们这一批人就是点到520，520点完之后，
不关我的事了，
通通跑，通通绕跑，跟他没关系，这个国家跟他没关系了，你知道吗？那谁倒霉？赖清德倒霉啊，那个新的部长。我真的非常佩服我们新来未来的郭部长，尤其是企业界出身，我看他这个血压会急速的高升啊，这个问题大了，而且绝对在8年内解决不了。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